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恩典之约系列的最后一讲，叫以色列的祝福，创世纪第49章1到33节哈。恩典之约这个系列呢，已经讲了应该有11讲了啊，非常的长。讲完这个恩典之约呢，我们整个创世纪就结束了哈。其实创世纪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太短了，非常的短啊。那么我要讲，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讲10章内容，就一下子就10章全部过掉哈，有点很大的压力哈，也求主保守吧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很少用这个叫做救赎历史法来讲道，真正的救赎历史法来讲道，它是跨越式的。啊，所以有点难度哈，所以今天的讲道也比较长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要有耐心。好，那么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请大家看一幅图画哈。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典故啊，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听过没有？听过吗？
听过。
哦，讲的是什么故事呀？丢了马，丢了以后呢？不一定坏事儿啊，然后呢？马又带回来，然后呢？然后就不知道了，摔倒了，摔倒了，然后呢？哎呀，算了，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吧。嗯，敬塞上之人有善术者，我还是不讲古文哈，我给大家讲那个，就是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就是说在住在边疆啊，古代住在边疆，有个人养一个匹马，对吧？后来这个马呢哒哒哒哒就跑出那个关去了，跑到塞外去了。哎呀，他邻居啊朋友就来问问，哎呀老兄啊，哎呀别伤心啊，这个丢了一匹马啊什么。他这个父亲呢就跑过来说，没关系，这个啊你们认为是祸啊，我不见得觉得是祸，我觉得可能是福。结果过了没多久，这个那匹马呢就带着塞外的纯种野马回来了啊，从一匹变成了好几匹，你说是祸还是福啊？是福，对不对？结果老父亲又说了，哎，这个不是福啊，说不定是祸。为什么？因为可能因为这个好事啊，那个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结果呢，果然果不出其所料，那儿子呢，他因为有匹好马嘛，所以他就骑着马啊好开心，结果摔断了腿啊。摔断腿以后呢，大家又来问问他，哎呀那个你儿子摔断腿啊，要好好养病啊。老父亲又说了，说不定这是福来着啊。过了没多久打仗了，所有人都被征兵征走了，那一次打仗非常惨烈，10个里面9个回不了家，还有一个是残废。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儿子呢，因为他腿摔断了，所以呢他就没有去参军，保住了性命。哇，所以请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人生到底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你知道吗？啊，不知道。所以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最后有一句话，他说，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也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说不可测不可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哇，真不可测哈啊。所以东方神秘主义就这样出来的。不过基督徒说我们可测，为什么我们可测？我们有圣经啊，所有事情神要告诉我们的都在圣经上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明白的就是圣经上面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把它称之为叫圣经上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知道这个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太大了。如果你听完这篇讲道，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好好听的话，你会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你会知道你的人生道路上什么是真正的福什么是真正的祸，好不好？好重要的事情哈。好，首先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相关经文，主题经文，创世纪第49章1到33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好不好？一二三。
雅
各
向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在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须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要聚集而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要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回如水，既不
犹大，
你们弟兄们的力量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底下，你父亲的儿子们一定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鞭上去，你驯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我必不敌犹大，
上帝不敌那两万四千。
万民都要聚归。犹大
将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泡泡。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
树枝，
是全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
逼迫它，但它的弓根就接近，它的手健壮敏捷。这是以色列
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就是亚瑟的大牧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的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上所藏的福，以及身上有氧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是你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里弟兄众别致的身上。
这一切是约瑟
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住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
为他们。好，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我略掉了好多经文啊，因为这个太长了。那些经文其实也可以读的，但是我今天的重点不在那里哈。好，那么雅各的祝福呢，我告诉大家是蛮重要的，它是整个创世纪的总结哈。如果你读就听完这篇讲道，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创世纪到底怎么看啊。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创世纪是一个一个故事，对不对？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连贯性，但不是的，创世纪非常有连贯性啊。创世纪是一个整体，也是摩西五经整个整体当中的一个模块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读完以后，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去读创世纪，回头以后你再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脉络去读啊，非常重要。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呢啊。我首先要把这个中心思想抛给大家，以免大家听了老半天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好，这个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叫做信实守约的神啊，在人的败坏中借着他忠心受苦的仆人实现他的应许啊。我再讲一遍哈，信实守约的神在人的失败中借着他忠心受苦的仆人实现他的应许哈。你说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听我娓娓道来。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祝福，刚才大家读这个祝福当中哈，讲到了四个人，对不对？其实讲到五个哈，先讲到四个。哪四个啊？第一个叫流便，对不对？第二个叫西缅，第三个叫利未，第四个叫犹大。请大家记住这个顺序哈，等会会考大家的哈。好，首先来看看从流便到犹大的这段祝福大到底在讲什么哈。那么讲到雅各的祝福呢，请大家要注意他的背景，就是这个雅各的祝福是雅各给他儿子的临终的祝福啊，临终的遗言啊。当时古代的人在要死之前呢，他会去祝福他的小孩子。别小看这个祝福哈，可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带着实质的材料的，实质的内容的。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祝福当中一般会讲清楚你有多少田地财产以及等等的这些啊，是怎么样来分家产，其实在这个当中也是有体现的哈。不一定完全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是非常值得家族里面参考的，大家明白吗？所以雅各走到了人生尽头以后，他要将后事料理给他的后代啊，这个十二个儿子。所以呢 他非常重要，给他们祝福，同时他也要告诉他们，他这个子孙，他们自己的命运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一到二节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来说，你们都是聚集，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情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啊。如果我是雅各的儿子，我一定会听以色列的话。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如果你知道雅各又叫以色列，你知道雅各他的整个的生平啊，如果他说我要来祝福你，我一定会跑去听的。为什么？雅各一生啊，经历好多坎坷，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所以雅各的祝福其实是他一生的总结。大家明白吗？啊，雅各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创世纪第47章9节，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短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这么经验丰富的雅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哦，他一生实在太丰富了。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想过他的人生哈。雅各小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争东西，对不对？啊，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脚出来的哈。那么争什么呢？第一，争长子的名分。雅各用诡计，对不对？搞了碗红豆汤，骗了那个他哥哥的长子名分。骗完长子名分还不算，他又去骗他那个爸爸的祝福。他爸爸呢，以撒呢，本来是要去祝福他哥哥的，对不对？一般那个当时的这个中东人哈，近东人，他们基本上都是长子嘛，对不对？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幼子哈，就要祝福以扫。结果雅各呢，就扮作以扫的样子去骗了他的祝福，对不对？哇，很多祝福骗，但是骗了这么多祝福以后，他有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啥都没有得到，因为他哥哥恨死他了，对不对？他哥哥说，好，等我爸过世以后我把你宰了啊。所以最后怎么办？我上次前两次讲到就是讲这些哈。雅各呢就没办法逃亡，对不对？逃哪儿去？逃他舅舅家去。他想，哎呀，这次终于好了，逃到舅舅家去。所以一到他舅舅家，还没进家门呢，就显露自己的才华啊。结果他没想到他舅舅比他还诡诈啊，他舅舅叫拉班，比他诡诈多了。面对这个诡诈的舅舅，雅各甘拜下风。因为雅各露出一个不好的迹象，就是他喜欢他舅舅的女儿，弱点被人抓到，所以他在他舅舅家里面一干就是干上了20年的雇工，什么都没有为他自己赚到，干了20年，对不对？好，所以呢，最后雅各要跟他舅舅也要争一番啊，既然他能争过他的哥哥，他一定能争过他的舅舅哈。结果怎么样？他把他舅舅的那个羊通过技术手段全部给捞到他自己手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他舅舅生不生气啊？他舅舅带了一大堆人去追他，所以雅各从家里面逃出来，就是从他舅舅家里面逃出来，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人活的，对不对？好，那么雅各后来就回到了迦南地，他父亲住的地方，是不是得平安了吗？也没有得平安。哎呀，我觉得雅各真的是很可怜，他刚刚到迦南地以后，发生了一件可怜的事情。他要在迦南地住下来，所以呢，周围都是迦南人，对不对？当地人嘛，迦南人，他住下来。结果他女儿呢，出去玩的时候，哎呀，跟人家产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有人说是那个他的女儿叫底拿啊，有人说是那个当地的迦南人强暴了他，但其实我不是这样看，我觉得是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因为后来看到这个经文上有说，他女儿留在人家家里面还没出来啊，他的哥哥要把他接出来，所以这里面发生了男女不正当关系哈。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以后呢，然后他的妻子因为难产，拉结因为难产啊死掉了。他妻子死掉不久，又产生了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他的大儿子跟他的妾上床了。你说雅各是不是一生这么苦啊？对不对啊？你想当雅各吗？想不想当雅各？不想当雅各。哦，没有人想当雅各，想当雅各来跟我聊一聊啊，我可以把你变成以色列。好 ，OK， 好。那么这个是不是苦难结束了呢？没有，来到了今天雅各的苦难，什么苦难？他的最喜欢的，他的死去的妻子给他生的那个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啊，约瑟被狮子老虎吃掉了，其实没有吃掉，是他哥哥骗他爸爸。被卖到埃及哈，所以雅各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痛苦的 伤心的。他虽然有十二个儿子，他虽然有一大堆产业，他虽然有四个老婆，可是他开心吗？一点不开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雅各吗？我告诉你，你今天可能正在走在雅各的路上，对吧？你要搞几套房，想好了，龙华一套，龙岗一套，深圳湾一套，然后这么多套房子以后呢，然后就可以靠着房子养老了，对不对？啊，我跟大家说哈，这些东西你可能想得很好，就跟雅各一样，但其实不见得啊，因为人生苦短啊，我们要去追求属灵的祝福，而不是要追求属世的祝福。好，这是题外话啊。好，所以雅各的祝福是他一生征战的总结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想听听雅各是怎么来祝福我的，对不对？但是雅各的祝福还不只是一生征战的总结，他还是出于信心的话语。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是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啊。所以雅各是怎么会产生信心的呢？这又跟他的生活有关系。你们记得吗？雅各这个人有两次人生的转折点。哪两次人生的转折点？第一次在伯利恒，我上次讲的那篇道，对不对？雅各在伯利恒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了？啊，对对，不是伯利恒，伯特利，对，是我的口误哈。OK， 好，他在伯特利遇见什么了？他梦见天梯，后来解释天梯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所以我们说雅各在伯特利遇见天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人生有开始转变，他开始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转变，因为他还没有降服在神面前。所以雅各的第二个人生转折点在哪里？亚伯渡口，他跟神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摔跤较力，对不对？看谁摔得过谁。一开始他想控制神，对不对？哦，我们今天做基督很多时候都是想控制神的，对不对？神呐、啊，我一祷告你就得听，我一祷告你就得听，因为我是你，你不是说过吗？凡祷告的祈求就得着嘛，对不对？啊，所以想控制神，可是他怎么摔怎么摔，神也是怎么摔怎么摔就摔不倒他，他心太硬了，他也怎么摔怎么摔就摔不倒神，为什么？对方是神啊，你想摔倒神，后来怎么办？神怎么办？神就在他大腿根捏了一把，让他变成瘸子，对不对？变成瘸子以后，雅各还抓着神，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凭着信心抓住神的人，对不对？他是降服在神面前，不让神走，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给了他祝福。所以雅各从一个自我为义的人，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了一个寻求神、顺服神、拼命的凭着信心抓住神的人。好，所以这个他有两个生命的转折点。所以雅各的祝福既是这一生征战的结果，又是他信心的果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雅各的祝福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要以为那个是给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就是以色列民，我们要看看神通过雅各的祝福到底给我们什么啊？那么神给雅各，在雅各的祝福当中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往下看，我们会啊，我们说大吃一惊哈，因为这个祝福是以咒诅为开始的。你读刚才读出来没有？没读出来哈，我给大家看，怎么会以咒诅为开始呢？哎呀，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三到四节，首先雅各讲的是他的长子，对不对？祝福长子哈，他说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生的。哎呀，不错不错，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啊，因为他是长子嘛啊。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必不得居首位？你不可以做长子，对不对？哎，这个祝福怎么变成咒诅了哈？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干了什么呢？刚才有提到流便啊，跟雅各的妾居然乱伦，哦，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个创世纪第三十五章二十二节也讲到了，他们这个乱伦的事情呢，也给以色列雅各听见了。哦，这是家族里面非常羞耻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必不得居首位。如果你了解雅各不是雅各，是流便的支派啊，他们后来的结局呢，你就知道了这个祝福最后这个预言是应验的啊。 最后比如说在士师支派，流便支派在后来在那个整个以色列民当中是非常平庸的一支哈。在士师时代，流便支派被人家怎么评论的知道吗？叫做优柔寡断的支派。后来呢他边上那个加德支派就完全超越他啊，加德本来是比他更弱的嘛啊。还有就是说经常他们被外族侵扰，就是他们住在摩押地边上，这摩押人经常侵略他，他们非常软弱啊，都是跟这个预言有关系哈。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预言，神的预言啊，这个不是神的预言，是雅各的预言，雅各的这个祝福啊，是后来是实际要发生的哈啊，是从神而来的。好，那么长子既然不能够承担长子的职分，那接下来应该谁承担啊？老二，对不对？是不是老二？这长子不行吗？老二嘛。但老二能不能承担呢？我们来看看，老二也不能承担，不光老二不能承担，老三也不能承担。创世纪49:5-7啊，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啊。为什么他们不能承担这个长子的职分呢？因为他们太残忍了啊。这件事情要从创世纪第34章这个有一个叫底拿事件啊来解释。你们知道这个底拿事件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有一个女儿，是利亚给他生的一个女儿叫底拿啊。他呢因为住在迦南人当中，他有一天就出去玩，结果被迦南人的一个首领的儿子看中了，结果就拉着他发生了淫乱的事情啊，可能是自愿的，我也不知道哈。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个小伙子呢很喜欢底拿。哦，他超级喜欢，他就想说，哎呀，我跟你发生了这个事情啊，我也想喜欢你，我想娶你做妻子，啊，所以呢，事件想跟这个底拿结婚，结婚以后他就去找他这个娘家，对不对？结果西缅跟利未说，好，你想找我们的妹妹结婚啊？哎呀，这个好像有违我们的这个祖宗的这个训斥啊。祖宗的传统是不是这样的？除非你们受割礼，跟我们一样。事件呢，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他说好吧，我们全族的男的都受割礼，因为他是那个酋长的儿子嘛。结果他就命令他们那个迦南人全族的啊，全部受割礼。受割礼你知道，身上划一刀，要养伤的。就在他们养伤的时候，西缅跟利未就冲进去，把他们所有人全杀死了，啊。灭族，可怕吗？是不是啊？那个如果是强暴的话，可能还可以考虑。可是那个是一个淫乱啊，它是一个可能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而且最后不还是要结婚嘛，对不对？结果把对方的那个所有的人都杀死了。所以底拿事件呢，使得这个以色列家在当地的这个迦南人当中啊，哎呀，名声特别的臭啊。而且他们也很危险，因为人家可能来报复，对不对啊？所以雅各就非常非常不高兴。好，所以呢，雅各给他们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祝福是什么？也不是祝福，咒诅。怎么咒诅的？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这俩儿子跟我没关系，是不是？哇，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愤怒。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面，散住在以色列地上。如果你知道这两个支派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祝福后来预言也实现了。西缅就住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看上去就不像一个整体的一个支派。那么利未呢，一块地都没分到，对不对啊？利未是被神分别出来，那么在旷野里面利未人是聚集在一起的，但是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呢，就散居在这个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雅各的祝福最后在他们身上也是实现了哈。我这边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去看约书亚记第9:1-9啊，还有约书亚记13:33啊，等等哈。好，那我问大家，老大失去长子身份，老二老三不能继承长子身份，接下来怎么办？老四是谁啊？
犹大。
你觉得犹大可以继承长子身份吗？不知道哈。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人是漏掉犹大的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犹大可不可以啊。哦，看到创世纪第49:8-12的时候，我们发现 犹大蒙了父亲的祝福哈。怎么说的呢？啊，雅各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哈，我就不读下去了哈。这段刚才大家读过以后呢，我跟大家说，以色列在这部分的祝福大概可以分成三块哈。第一块就是犹大是值得赞美的，49章8节啊，前半部分。第二部分是49章8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10节是犹大将要担负起长子的职分，带领以色列12支派啊。你看这里怎么讲，犹大是小狮子，对不对？还有后面最重要那句话说，龟不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和杖代表的是王权啊，所以将来犹大支派当中会产生一个王，会不会啊？哎，有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好，第三个，49章11到12节，犹大将要带给以色列民族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黄金时代呢？这里的描述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时代。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你看他们洗衣服怎么洗的？在葡萄酒里面洗衣服，呵呵，好奢侈啊！我感觉一瓶葡萄酒好几十块呢，对不对？啊，葡萄汁里面洗袍褂，就说明这个国家极其富有哈。啊，你的眼睛必因酒红润，眼睛喝红了，然后呢，牙齿必因奶白亮，喝奶实在喝太多了，啊，多好啊，这个生活。那么是不是这样呢？真是这样啊！我们来看看犹大为什么值得受赞美哈。在整个的约瑟的故事当中，犹大是很关键的作用哈。犹大有最起码有三个关键的时刻，他起了作用的。第一个关键时刻，犹大成功劝说了众弟兄，救了约瑟的性命。约瑟去找他哥哥的时候啊，他们的弟兄们要把他杀死，记得吗？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但是呢，流便就跑出来了。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做啊！这个父亲会伤心。有人听流便的吗？没人，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已经失去了长子的身份了啊！没人听流便的。这时候怎么办？他们把约瑟推到坑里面，正要下手的时候，犹大站出来了。犹大对众弟兄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听了，就听从了他。所以犹大在众弟兄当中，他是有威望的，对不对？好，犹大救了约瑟的性命，同时他也让那个以色列家下埃及变成了一件成功的事件哈。那么约瑟后来碰到了这个，我等会会讲这个具体的哈。约瑟后碰到了他众弟兄以后呢，约瑟心里面还在考验他的弟兄，他就让他们的弟兄回去把这个便雅悯给带过去，否则就不给他们这个粮食哈，不给他们一个那个祝福。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便雅悯是约瑟的弟弟，是拉杰生的，是雅各最喜欢的一个小儿子。所以雅各说不行，这个父亲说那个约瑟已经死了，他当时不知道约瑟还活着，他说约瑟已经死了，便雅悯又下去，你要我命啊，对不对？不肯。这时候又是犹大站出来去劝说他的父亲。哎，犹大一劝说，后来犹大还不光是劝说，你看这里我写了哈，犹大说，我为他做保，为了让整个的事件得以顺利进行，犹大愿意舍己，但承担最大的风险，然后呢为便雅悯做保，然后呢使得这件事情可以成功啊。好，他们就把便雅悯带到了约瑟那里以后啊，最后是什么让约瑟跟众弟兄相认的呢？哎，又是犹大。犹大在那个约瑟面前讲了一场很长的一段话，在创世纪44节，以至于约瑟听完以后是感动的不得了。你看创世纪第45章2到3节，你看他听了那个犹大的话以后，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哈。约瑟对他们的弟兄说，我是约瑟哈。啊，你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在吗？好，所以这个犹大，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大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不是啊？没有犹大，就没有约瑟，就没有后来以色列家下埃及，就没有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族啊，然后过红海啊，出来这个以色列那个民族，对不对？所以犹大是非常重要的哈。你会说，哎呀，大米弟兄，你今天讲到真不好。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啊。那我为什么要讲犹大是值得赞美的？嗯，不是这个。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对，那么犹大的祝福后来有没有实现呢？有的。犹大后来真的统领十二支派，在哪里显出来？哎，犹大后来这个支派里面出了一个很伟大的王，叫什么名字啊？大卫王。大卫统一了整个十二个支派，明白吧？哦，所以你看是不是犹大的预言啊，雅各给犹大的预言最后是有效的，对不对？而且还不只是统一了十二支派的长子身份，还使得以色列非常的富足。那就讲到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是极其昌盛，极其富足。当时我忘了那个数字哈，反正所罗门的马队有多少多少多少，步兵有多少多少多少，战车有多少多少多少啊。然后呢，所罗门还跟他师做生意，你知道他师在很远的，他师在西班牙。哦，他们从地中海的这里要开船到那个所罗门的商队要一直开到地中海的另外一头啊，明白吧？示巴女王都去看所罗门去了，后来被所罗门的荣华吸引了，已经神魂颠倒了。那个女王在所罗门的宫殿里面神魂颠倒啊，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所罗门带给以色列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你看，所以雅各给犹大的祝福是不是最后成就了？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犹大好不好？所以神赐福给他，对不对？哎，你们又上当了。犹大很不易，很不易哈啊。刚才讲了犹大有好的地方，但犹大不好的地方特别明显哈。在哪里明显呢？如果你翻开创世纪去看，创世纪38章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夹了一章，很奇怪，夹在那里叫犹大跟他玛的故事。你们读过没有？有人读过哈？我这稍微讲讲，可能还有人不太清楚。这犹大跟他玛的故事怎么显出犹大不义呢？是这样的，当时以色列家住在迦南地，他们的要求是不能够跟迦南人通婚的。可是犹大偏偏娶了一个迦南女人，娶了迦南女人以后呢，生了三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很早就死了，他娶了那个妻子叫他玛。就死掉了。为什么死了呢？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做坏事儿啊，所以他死了。死了以后呢，按照当时的要求呢，这个他玛就是他的这个媳妇儿，应该是嫁给第二个那个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呢生了孩子归给他哥哥啊，这继承产业。所以呢，他玛应该嫁给第二个。可是第二个那个儿子呢也很不好，反正在跟他玛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愿意为他哥哥生孩子。结果第二个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死了。那死了以后还有第三个，对不对？那犹大就在想，不行，这个第三个还比较小，如果第三个也跟这个倒霉女人一结婚，也死了怎么办？他认为这个他玛是克夫的，是吧？所以呢，就跟他玛说，你先回娘家，孩子还小呢，等他长大了以后我再叫你啊。所以他玛就守寡。守啊守啊守，他也没有出嫁，改嫁给那个迦南人哈，他就守啊守，很忠心，守了很长时间。这个小孩大了，怎么这个公公怎么还没来找他，对不对？他就觉得情况不对了。那这个时候他妈怎么办呢？他妈很机智，有一次在一个剪羊毛的这个庆典上面，他妈呢知道他公公来了，他怎么办？他说不行，我一定要为这个那个我的以前的先夫啊，丈夫那留后，这是我的职责，这做妻子职责。他们就把自己的脸啊给蒙起来，因为迦南人的这个宗教仪式当中，那个有那种淫乱的仪式啊，那个淫乱的仪式，那个有那种叫妙妓呀 妓女，在宗教的仪式当中，这个妓女在宗教仪式当中是蒙脸的啊，平时他们不蒙脸，就宗教仪式蒙脸，所以他就把脸蒙起来，扮作妓女。结果呢，犹大一看，哎，这个不错啊，哎呀，跟他搞一下子，他们俩就发生了，在床上发生了关系哈，这成年人都听得懂哈。那发生了关系以后呢，他玛就说，那你给我什么作为报酬呢？犹大很大方，我给你一只羊，一只羊挺好的哈。可是羊在哪儿呢？没有。他玛就说，那你这样，你给我一些证物吧，对不对？所以犹大就给了他一根带子，一个杖， 然后还给了他一个印啊，作为三样东西作为一个那个证物。然后呢，犹大就回家搞了一头羊，然后呢让他的仆人来找他嘛，结果他嘛就躲起来了啊，人就穿上守寡的衣服。过了没多久，有人告诉犹大说，你儿媳妇做妓女怀孕了。犹大说，这还了得，拉出来把它烧了啊。结果当他玛出来的时候，他玛说，你认认看这是谁的东西。三样东西，犹大说，哦，这是原来跟我发生关系的是我儿媳妇。哎，你们听懂了这是好事还不好事？这是个坏事啊，乱伦嘛，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大家，犹大是个义人还是不义的？犹大可能有优点，但是这件事情非常不义，有几个不义的地方哈，我都写在这儿了。第一个，他与迦南人通婚，违反圣约。第二个，没有好好管教自己儿子，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三，不但没有好好的管教，还不反省是自己的问题，把这个责任全部归到这个可怜的他嘛，这个女人身上，克夫，其实都是你自己没教好，对不对？好，因为圣经上说了嘛，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让他们死了，他们死跟他嘛没关系哈。第四个，言而无信，说好了把小儿子跟他妈结婚的，对不对？结果没了。第五个，生活不圣洁，跟妓女来往啊，乱搞一气啊。所以呢，我发现很有意思哈，圣经的作者把犹大这个人这个故事啊，跟他妈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犹大连一个女人，外邦女人都赶不上，你的义还赶不上。所以你看犹大怎么说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对吧？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创世纪38章是讲的是犹大跟他嘛，39章讲什么知道吗？约瑟跟波提乏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怎么引诱约瑟，约瑟就不上当，对不对？约瑟跟波提乏，犹大跟他嘛，非常明显的对比啊，约瑟好还是犹大好，一看就知道啊，大家明白哈。好，我讲到这里，我辛辛苦苦讲到这里干嘛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哎，犹大很不义，对不对？为什么神要祝福他或者说雅各要祝福他？为什么雅各要祝福他？是这么不义的人，为什么雅各祝福他？我问大家呀，
神可以把义给他
，OK， 我不知道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我发现，对，其实何理静刚才讲的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经常把眼睛看在人身上，看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主动权，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哈，你会发现，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人的失败不能改变神的信实，神要祝福以色列，对不对？神要履行他的亚伯拉罕之约、恩典之约，他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无论人有多失败。流便失败了，那个西缅跟利未失败了，犹大也不算是一个成功者，就算雅各也是勉强及格，但是这些都挡不住神要祝福以色列，明白吗？啊，而且神有时候会使用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计划。你看，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刘辩，他跟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妾上了床以后，对不对？是非常软弱的啊，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以至于刘辩因为有这个不好的习惯，他就想将功补过，所以当众弟兄想要杀死他弟弟那个约瑟的时候，他就出来说好话嘛，明白了吧？所以呢，最起码是一个阻拦，对不对？西缅跟利未呢，他们的残暴也有好的结果，他们阻止了雅各家进一步的跟迦南人通婚。我们知道，再通婚通下去以后，雅各这个族群都没了，变成迦南人了。第三，犹大跟他嘛，虽然不好，但是你们知道吗？他们所生的那个儿子，是耶稣的先祖，看到没有啊？很奇妙，是不是？神可以把人的失败变成一个祝福。所以我想说什么哈，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们最近有没有失败呀？有没有失败？
经常有。
经常有哈。哎，最近好像那个股票不太好，是吧？股票投资有没有失败啊？啊，亏了多少钱？有没有腰斩呢？有腰斩哈。OK。你会失败对不对？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婚姻很失败，婚姻有没有失败的？有没有？大声说，婚姻有没有失败的？好好，我不跟他，不问大家了。比如说隐私问题哈。有的人做父母很失败，有没有？
有。
有啊，做父母失败，哇，这个小孩子啊，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哎呀，恨不得他没生出来。嗯。有没有事业失败的？哎呀，太多了。工作失败的，还有年纪比较大的，健康是一个问题，战胜不了病魔，对不对？人生失败的事情有多多少少？请问你在你过往的人生道路上面有多少失败的事情？你数都数不过来，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数都数不过来。但是我告诉大家，基督徒无论我们有多大的失败，无论我们失败多少次，都不能够改变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给我们的爱不是基于你的行为，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基于神对你的拣选，是基于神的恩典，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啊？哦，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你在失败当中，在软弱当中，甚至在绝望当中，你有什么理由继续绝望、软弱、失败下去？神说，我从来没改变过，只是环境在改变，你的心在变，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大家明白吗？人的失败不能够改变神的信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请大家记住，神是慈爱的，他一定甚至可能会把这个你的失败变成祝福你的一个事情，只是我们现在没看到，对不对？啊，你的失败不会影响神对你所许下的承诺，他在圣经上面给你许下的承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徒，就算你无数次的失败，就算你的生命非常的软弱，将来仍然拥有美好的永生。当然圣灵会带领你不断的改变你哈，你会改变的哈，对不对？嗯，非常的重要。而且神那个你的失败也不会阻拦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的成就，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你看不见没关系，你要相信无论我们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改变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明白了吧？所以你看雅各的祝福是非常重要的，他让我们看见人是败坏的，神是慈爱的、恩典的、全能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这里，仍然能够喜笑颜开，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大的努力。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从天而来的喜乐与平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外面虽然是洪水滔天，但是你里面喜乐平安，你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很平静。我记得以前有讲过那个，就是 ISIS 邪恶组织哈，对不对？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抓到了基督徒嘛，就把他们一个个杀死、砍头啊，不知道什么。这些基督徒没有反抗，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祷告，非常平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软弱中吗？你在失败中吗？没关系，你可以喜乐，因为你的喜乐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啊，这就是这个雅各祝福让我们看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么你会，哎呀，这个太好了哈！哎呀，我有得救的确据，哎呀，我有平安的喜乐的确据了，好，太好了。哎，可是你会说，那接下来我该跟怎么办呀？对不对？我日子要不要过啊？我还有很多痛苦的事情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做嘛？啊，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主啊， 我接下来该干什么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约瑟的祝福当中是怎么讲的，因为约瑟的祝福让我们知道神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啊，这个更重要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第三部分是约瑟哈，第二部分是约瑟。好，讲到约瑟，我们来看看，首先来看看约瑟的祝福哈。创世纪第49章22到26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枝子的果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哎，为什么枝条探出墙外？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约瑟这个结果子啊，结太多了，他太茂盛了，对不对？太茂盛以后呢，他这个枝条就出去了，对不对？说明约瑟当时约瑟支派，约瑟后来变成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支派，这两个支派极其昌盛，人极其众多，以至于那个他们去侵占别人的土地了啊，侵占外邦人的土地啊。那么不光是他们人多哈，人丁兴旺。这里讲到说弓箭手将他苦害，他有战争啊，向他射箭逼迫他，但是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哈。所以后来约瑟支派，就是约瑟那个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支派，他的自卫能力是很强的，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强盛的，明白吧啊，非常强盛，你看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这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啊，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啊，大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上所有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看看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多么的丰厚啊！雅各给约瑟的祝福是第四十九章里面最长的一个祝福啊，最长的一个祝福，请大家留意哈。好，而且你看后面的话不得了，他说啊，雅各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及至极的边界，这些福都要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是约瑟，迥别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哈，约瑟是分别为圣被神使用的器皿哈。啊，所以你看约瑟的祝福原来是整个雅各祝福当中最好的，对不对？甚至要超过犹大了哈。哎，你会说为什么呀？你们觉得为什么约瑟蒙了这么大祝福啊？因为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家嘛，对不对？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瑟的祝福呢，你还要看连带看48章啊。约瑟的祝福是双倍的。什么叫双倍的呢？48章一整章都在讲的是那个以色列雅各在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啊，48章是以色列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48章里面提到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雅各就把他们啊叫做领养成为自己的儿子。哎，为什么要领养成自己的儿子呢？因为每一个人呀，那本来比如说约瑟只能得一份产业，但是领养成自己的儿子以后呢，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人可以领养两份产业，明白了吧啊？所以要给他双倍的祝福哈。所以创世纪第48章49章是雅各祝福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先是给约瑟，再是给众弟兄。在给众弟兄的时候也有讲到约瑟，看到没有啊？所以雅各先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所以在这里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刚才有问过，就是说为什么约瑟要得到双倍的祝福呢？为什么呀？因为约瑟是神重用的仆人，借着约瑟，神从危机当中拯救了以色列，并实现了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应许。好，我再讲一遍，因为约瑟是神重用的仆人，借着约瑟，神从危机中拯救了以色列，并实现了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之约的应许啊。所以又拯救了以色列，又实现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好，那我来看看神是怎么使用这个仆人的。我相信当你看完神怎么使用这个仆人的这个仆人的特征以后，你马上会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好，神是怎么使用约瑟的？如果神这样去使用约瑟啊，如果今天我们碰到了与以色列同样的困境，是不是我们也要去寻找这样的一位受苦的仆人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首先 约瑟被称为拣选的仆人啊。什么叫拣选的仆人呢？就是这个人啊，约瑟是神亲自选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跳出来的哈啊。这个创世纪第37章1到11节讲到的这一段话哈，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约瑟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他排名第几啊？啊，排名第几？排名第11，对不对？倒数第二个哈。他是拉结生的，所以雅各特别喜欢他。结果呢，因为雅各特别喜欢他呢，其他的小孩看得不开心，他的哥哥们看得不太开心。而且约瑟这个人啊，很喜欢告状，他经常去告他那个哥哥，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他哥哥更恨他了哈。还不止这个，有一次约瑟讲了他的梦以后，他哥哥大概就想把他杀了。他的这个异梦是什么呢？创世纪第37章7节，他说，约瑟说，我们在田里面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我的站着，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是什么意思？你们听懂没有？有头脑的人都听得懂哈，就是对不起哈，你们这些人都拜我做王，我是你们的王，那谁愿意嘛？你这个小弟弟哈，怎么口出狂言？接下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更可怕。他说：“看呐，我又做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那11个星可以理解啊，他的11个兄弟，太阳、月亮是谁啊？他爸妈哎。”所以雅各听了这个异梦以后也说，这个太过分了，那我也要拜你啊。好，所以约瑟就做了两个梦。但是后来这两个梦有没有实现啊？哎，实现了。约瑟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理由的，真的他有这个异梦。那么神为什么给他这两个异梦呢？因为神要拣选他做他的仆人，等到事情成全的时候才知道神对他有特别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约瑟是蒙神拣选的仆人，神的仆人都是蒙神拣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1节，一二三。
看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
好，所以神的仆人首先是蒙神拣选的，神的仆人第二也是受苦的啊。约瑟有没有受苦？有啊，约瑟做完梦以后不久就受苦了嘛，对不对啊？怎么受苦了呢？有一次雅各让约瑟去找他哥哥，在外面放羊，对不对？结果他找了哥哥的时候，那些兄弟们说，看哪，那个做梦的又来了，我们今天把他杀死。所以他们就把他推到这个坑里面去，刚才有谈到吗？那么流便呢，就去拼命保护他，没人听流便的，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哈。接下来呢，犹大跑出来说，哎，弟兄们，这个杀死弟弟不好，这是我们亲生的，我们把他卖了吧。结果呢，就卖给以实玛利人，对不对？后来约瑟就作为奴隶去到了那个哪里，对不对？去到了埃及哈。所以约瑟因为他哥哥的原因就被卖，然后受苦。所以约瑟是个受苦的人哈，神的仆人是受苦的。好，那个我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3节，一二三。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嗯，好，所以神的仆人是受苦的，是拣选的，是受苦的。第三，神的仆人一定是正直的。那么约瑟下到埃及以后发生什么事呢？他聪明伶俐，所以呢，他被卖到了波提乏。这个波提乏是当时的这个法老的护卫长，是个将军来着哈。卖到这个府上，波提乏府上。波提乏呢，发现这个约瑟很聪明伶俐，就让他干活。结果一干不得了了，这个人很有才，让他统管家里的一切。波提乏啥都不知道，就全部交给约瑟啊。这时候波提乏的妻子就动了心，丈夫常年不在家里面。这个小年轻约瑟长得俊美啊，圣经上说约瑟长得很美俊美，所以呢就动心了。干嘛？你看创世纪39章12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面，跑到外面去逃走了，对不对啊？我们碰到淫乱的事情也是要逃走的哈。 OK， 所以那个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仆人，神的仆人都是正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4节，一二三。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还要都等候他的
救。嗯，好， 这里稍微提一下，你看刚才我讲过犹大跟他玛的故事被插在约瑟的故事当中，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为了把犹大和约瑟做对比，所以约瑟是非常正直的、好，他不光是正直，他还是受冤屈的、冤屈的仆人。那么怎么叫冤屈的仆人呢？那么跟祖母的关系闹僵以后，你想有什么好事儿？结果呢，波提乏的妻子就在他丈夫面前告约瑟，他对我不礼貌，他对我不礼貌，他丈夫就很生气，这个奴隶把他关起来，我相信是个无期徒刑哈，所以呢就把约瑟给关起来了，关在那个监牢里，所以约瑟从一个奴隶又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个囚犯哈、受冤屈啊，受冤屈。好，那个我们再来读一下，神的仆人也是受冤屈的仆人，以赛亚书53:9，一二三。
他虽然为心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嗯，好。那么约瑟不管是 不只是蒙拣选，不只是受苦，不只是正直，不只是受冤屈，他还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都是与神同行的。怎么叫与神同行呢？约瑟呢被关进了监狱里面以后呢，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能解梦，对不对？他不光是做梦，他还能解梦哈。那个跟他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叫九正，九正你们知道是什么人吧？就是以前的国王吃饭之前，喝酒之前，要有一个人去试一试那个酒有没有毒啊，如果有毒的话九正先死，对不对？这叫九正哈，给国王挡关的啊，那个人。还有一个关在监狱里面是他们的那个厨师长啊，御用厨师长。这两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都做了梦，对不对？我就不细讲这个梦了哈，做了梦。结果呢，约瑟为他们解梦解得非常的准确。这个九正呢后来官复原职，约瑟就跟他说，哎呀，等你出去以后救我一下吧，我是很受冤屈的。结果九正出去以后忘记了。但是忘记不要紧，过了没多久，法老做了异梦，对不对？法老做了什么梦？记得吗？对对，七个那个很肥的穗子，七个很瘦的穗子，七头很壮的母牛，七头不壮的母牛，对不对？分别代表的七年是丰收之年，七年是贫瘠的啊，灾荒之年啊，灾难之年哈。所以呢，法老做了这个梦以后非常不安，他就到处说，哎呀，有谁可以帮我解梦？哎，这个时候九正想起约瑟了，对不对？哎，对对对，法老，我告诉你，以前我在那个监狱里面有个人解梦特别的灵，那个人是一个希伯来人哈。法老说，赶紧把他搞出来，我解一解。然后约瑟就出来给法老一解梦，解得非常的清楚。法老说，哇，太详细太清楚了。所以法老呢就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不对？所以那我问大家，约瑟解梦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看创世纪39:23，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神的仆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神是与他同在。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61:1，一二三。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偏僻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好，所以神的仆人也是与神同在的人。你们记了几个啦？记了几个特征啦？
六个
啦。好，最后还有一个叫身高的仆人。所以法老很欣赏约瑟，对不对？接下来怎么样？法老说，哎，既然你能解梦，就说明你有神同在，那还了得，你来替我管理这一切，既然是你解的梦，你来替我管。所以约瑟从一个囚犯书一下子升上去变成了什么？宰相，对不对？我用宰相这个名字哈，宰相啊。所以从一个这个从一个囚犯变成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哈，众人之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2:9，一二三。
所以神将他相对最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让大家读的这些经文都是有含义的，这些经文全都是预言弥赛亚的，呵呵，对不对啊？那我问大家，为什么这样做？
约瑟的故事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谁？哦，我相信大家都这方面都很厉害啊。反正就是答案就是耶稣嘛。啊、嗯，听大米讲到每次就讲耶稣耶稣，我能讲谁呢？他是我们的主嘛，对不对？讲到就是讲他嘛。耶稣太奇妙了哈。所以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耶稣啊。耶稣是不是拣选的仆人？是不是受苦的仆人？是不是正直的仆人？是不是冤屈的仆人？是不是同与神同在的仆人？耶稣有一次说，我父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对不对？其他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哈。是不是被神升高的仆人？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升为至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所以约瑟的故事让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是有含义的，就是其实神在旧约里面通过各式各样的人物让我们去思想盼望等待一位那位真正要来的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那位神的仆人才能带领整个的神的子民出黑暗入光，大家明白了吧？啊，不过我告诉大家，我的故事还没讲完。约瑟的故事刚才讲了前半段啊，前半段是从37章到41章，我今天不是说了吗？要讲10章内容吗？然后呢，还有后半段。前半段让我们想到耶稣，后半段约瑟的故事从42章到45章，让我们想到我们对基督的救恩的回应。想不想听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共是4点。第一点，寻求神仆人的帮助。约瑟在成为宰相以后，他就大量的在丰年啊丰收的年囤积粮食，结果呢灾荒的年就来了，对不对？灾荒年来了以后，全地都没有粮食，因为大家都没有囤积嘛，那怎么办？大家听，哎，埃及有粮，所以所有周围的国家都去埃及去买粮食去了，所以埃及人发达了，法老发达了哈啊。所以在雅各在以色列雅各在那个不能坐在以色列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也听到了，所以呢他就雅各就对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这个敌一些来买一些粮食啊。于是呢这个约瑟的10个哥哥除了便雅悯全都去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走到困境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是蛮宝贵的。在我们的生活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帮助。全地都没有粮，除了神仆人那里有，明白了吧？啊，很重要的哈。所以这是创世纪42章1到5节。那么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回应是寻求神仆人的帮助，第二个回应是向神仆人真心的悔改啊。雅各的10个儿子去到了埃及以后，他们有没有马上得到粮呢？没有，他们一去就被约瑟认出来了啊，我的那个10个哥哥想要杀死我的。我相信那个约瑟的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哈，对不对？但是约瑟是不是个坏人呢？不是的。啊，我们从后面他所做的事情来看就知道他不是个恶人哈。但是他有一个想法，他觉得他的哥哥如果没有悔改，我就不能够原谅他，只要他们一悔改而且是真心的悔改，我就一定原谅他们而且祝福他们，他有这个想法。所以雅各的这个10个儿子去到埃及以后，他们没有认出约瑟是谁，他们在那里啊被约瑟搞得呀蒙头转向的。哦，这个法老的这个仆人这个臣子怎么这么对我这么苛刻，对不对？又把他们关了3天，说他们是奸细，后来呢说可以放他们，结果又留下西缅做人质，对不对？记得吗？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报复，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哈。好，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最后其实创世纪第44章约瑟给他们最后一个试探，就是你们把你们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带过来，把雅各最小儿子便雅悯带过来。为什么把便雅悯带过来呢？我想看看我的哥哥会不会对待便雅悯像对待我一样。结果他的哥哥们把便雅悯带过来，犹大为他作保，而且他的哥哥们在他在他们以为他听不懂，结果呢他的哥哥们彼此在说话的时候就显露他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42章21节，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这个兄弟指的就是约瑟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灾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的哥哥真的后悔了当时把约瑟出卖到埃及啊，他们真的是有后悔的心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别忘了我们仍然是一个需要悔改的人啊，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需要悔改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悔改在基督徒的身上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啊，领圣餐之前要悔改。好，所以第二个，向神仆人真心悔改；第三个，承认神仆人为主啊。那么以色列的众子呢，被这个约瑟哈搞得晕头转向以后怎么办啊？然后呢，那个他们就跑到约瑟面前去拜他。哦，你们还记得约瑟的异梦吗？真的拜他了，对不对？这次是第一次拜，第一个异梦。后来雅各全家都去到埃及的时候是第二个异梦，全都拜了哈，这是我的解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心里相信，而且要口里承认，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信心。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二三，
你若心里承
认，心里信，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感谢主哈。所以第三个是承认神仆人为主，第四个领受神仆人白白的恩典啊。约瑟一点都没有去害他哥哥的意思啊，如果要害他哥哥的话，哦，那个随便搞一下他哥哥就完了哈啊，他没有哈、啊。他哥哥去买粮，他反而把所有的银子全部又放回。钱又放回他哥哥的那个袋子里面去了，所以他的哥哥们发现以后吓得不得了，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太恐怖了啊！买粮的时候那个人捉弄我们，把我们关起来，又把西缅留作人质，怎么一分钱都不收？难道他还陷害我们吗？对不对？所以他哥哥就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我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神仆人他要给到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他不要我们去买粮，他要把天上的粮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也要领受基督白白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七到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讲到这里以后，我来做一个总结哈。约瑟的故事不仅让我们想到了耶稣，更让我们看到了蒙恩的方法。什么方法呢？你要寻找耶稣，你要向耶稣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主啊，那个领受白白的救恩，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这边要跟大家讲哈，真的，当你在失败、失意，甚至是绝望的时候，请记得，神不会因为你的失败放弃你，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不会因为你的失败不爱你，他仍然会爱你啊，依然会成就在你身上所预定的旨意啊。那么成就的方法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约瑟的祝福啊，成就的方法不是靠你自己奋发图强，成就的方法是靠一位像约瑟一样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要去寻找他，仰望他的十字架，向他承认并悔改自己的罪，认定他就是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这就是神在你最失败、最软弱、最绝望的时候要你做的事情，明白吗？雅各的祝福就是这个。我自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无论什么时候软弱，我就可以什么时候刚强。因为神甚至可以用我的软弱 成就他在我身上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愁苦呢？你为什么忧郁呢？你为什么软弱呢？你为什么要跌倒呢？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从来不会改变。你失败千万次，他甚至会把你失败的这千万次变成祝福。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要拥有的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软弱的信仰，不是说啊、哦，我们现在看到的环境，哦，我们现在遇到的遭遇，哦，我们现在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现在没有神迹发生，我都不能够再相信神了。不是这样的，你要凭信心，你要相信神永远不会改变，明白吗？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说你才能够真的相信，神永远不会改变。你相不相信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你可能在婚姻当中失败了，你要相信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你可能在事业上面这次股灾失败了，你要相信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你可能在这工作当中失去了工作，你要相信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你可能你的婚姻不是很好，或者教育孩子不是很好，你要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我有时候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当我想起了雅各的祝福，想起了这位永不动摇的神，这时候我就抹干眼泪，马上站起来传道去了。我希望大家也有同样的这个勇气哈。好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了神如何借着约瑟拯救以色列。好，那么神又是如何借着约瑟成就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约的呢？这两件事嘛，一个拯救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呢，但这个成就怎么样成就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呢？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叫细罗啊，细罗。好，首先我们要看，通过这个整个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约瑟是神实现应许的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器皿哈，不是偶然的，对不对？约瑟下埃及是不是偶然的？不是。诗篇105篇16到19节说啊，他说他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你看看这个饥荒是神刻意安排的，看到没有？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谁啊？就是约瑟。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了他的脚啊，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啊，等到耶和华的旨意成就了。所以约瑟下埃及不是偶然，约瑟下埃及是神预定的旨意。所以后来在那个约瑟自己跟那个众弟兄他的弟兄们说话的时候，创世纪50章20节他就讲到了这点，他说弟兄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今天的时候，你就不要担心，你就不要说哦，主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等你走到那一天一看，哦，原来神的旨意都是好的啊。好，那么神是怎么通过约瑟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的呢？啊，我们要知道这点，我们要回到亚伯拉罕之约，看看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哈。亚伯拉罕之约有三点，告诉大家啊。都被写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就过程哈，有12章15章17章22章，但是12章1到3节是最重要的，是写明了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最重要的三点。第一点，他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父家，往神指示的地方去。哎，这一点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到？已经实现了，对不对？他去了迦南地，对不对？好，第二点，你要成为大国。哎，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到？没有。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怎么叫大国啊？对不对？他没看见嘛，对不对？好，生了以撒，以撒有没有成就？也没有。以撒只生了两个孩子。好，以撒生了雅各以后有没有成就？没有，因为只有12个儿子嘛，对不对？但是等到了约瑟的时候就预表成就了。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约瑟与兄弟相认以后呢，就把雅各一家就接到了埃及。接到埃及的时候一共去了多少人知道吗？
哎，七十个是那个创世纪第46章27节讲的是七十个人，七代表什么？完整的数字。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差我们所有人出去传福音，啊，明白了吧？啊，是个完整的数字。所以从雅各的12个儿子到下埃及的时候，70人，他们真的已经慢慢的有了大国的影子。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呢？70万，不止70万了啊。好啊，好。那么第三个亚伯拉罕之约还有一个应许哈，是什么呢？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有没有靠亚伯拉罕有没有靠他自己成就这个应许啊？没有啊，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哈。亚伯拉罕走到哪儿，他老婆就是被人家拐到宫里面去，然后那家人就遭咒诅，是不是啊？嗯，没有得福啊，反倒遭咒诅啊，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没有成就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二和第三。以撒有没有成就？没有。雅各有没有成就？雅各走到哪儿都跟人家争啊争啊，抢啊抢，对不对？一直到约瑟，哎，约瑟怎么成就的？地上万族都要因他所囤的粮没饿死啊，对不对？全地那时候都没有粮食，就约瑟有粮食，你想想看吧。所以约瑟一个人啊，神借着约瑟使得全地的人都蒙福，都得饱足，看到没有？所以看到这里以后啊，你大概就对整个的创世纪有一个主线的认识了啊。我前面有答应过大家，你听完这个道以后估计可能对创世纪有个认识。我这边写了创世纪的祖先主线从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约瑟，它不是零星的故事，对不对？那个亚伯拉罕之约第12章到23章中间那一段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设立，后面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的局部成就，不能叫完全成就，完全成就在耶稣那里，局部成就，对不对？那你很容易就联想到创世纪的第1章到第11章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序言，有序言，有约的立定，有约的局部成就，看到没有？所以创世纪本身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体，而不是很多故事的集合。但是创世纪呢，又是整个摩西五经的序言。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了解恩典之约，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就是创世纪其实就是讲的恩典之约。你不了解恩典之约，你其实就不能了解后面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旧约，因为旧约是恩典之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下次会跟大家说，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才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后来设立的旧约西乃之约，或者称为摩西之约，是以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的。没有亚伯拉罕之约，就没有后面的这个摩西之约。大家明白了哈？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整个的创世纪其实讲的就是啊亚伯拉罕之约，或者说恩典之约啊，大家明白了哈。好，那么读到这里以后，讲到这里以后呢，我想今天的主题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可以呈现给大家了啊。这个主题就是信实守约的神，在人的败坏中，借着他忠心受苦的仆人实现他的应许。大家同意吗？讲完以后同意了啊，嗯，神信实守约，人何等的败坏，神依然因着他的圣约而祝福人。在人败坏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神却差遣他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忠心正直的仆人，怎么样？在暗中默默的啊，成就着他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呀，不要对你的人生太不抱希望啊！如果你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我告诉你，你应该乐观一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真的，因为你不是决定你命运的人，是神在决定你的命运，非常的重要。当你知道神决定你的命运的时候，你可以放心了，因为神不像你那么败坏。是吗？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掌管，你可以放心了，你可以喜乐平安了，你只要信靠神就好了，你相信你的天父一定是美善的、慈爱的。放下一切的重担吧，为什么背得这么累，不去信靠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呢？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而且是在你的失败当中。 OK， 好好，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故事结束了没有？差不多了，是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哈。创世纪第49章28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哈。创世纪的尾声不是救赎历史的尾声啊，故事还没有结束。你说差不多，我讲到差不多了，可是救赎历史才开了个头下次来的时候我会开始要讲这个后面的这个出埃及记了哈。那么为什么是不是救赎历史的头呢？不是已经成就了吗？不是那个约瑟已经啊让万族万民都得福了吗？别忘了他们住哪儿啊，现在哎，歌山地，不是应许之地，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没有完全成就，对不对？你看我这里列出了雅各的最后的遗言和约瑟最后遗言，你看他们的最后遗言很有意思，就是要把他们的尸骨运到哪里去？运到迦南地去，不能够埋在埃及，埃及是他们寄居的地方，明白吧？所以这个故事啊远没有结束，这个故事创世纪的尾声是救赎历史新篇章的开始。如果是就结束的话，那我们的圣经就这么薄，对不对？只有创世纪，没有那么简单，是新篇章的开始啊。如果你们记得以前讲过亚伯拉罕之约的话呢，你们会记得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有过一个预言，讲过他们会在埃及400年啊。创世纪第15章13到1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又服侍那地的人啊，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哦，后面就不读了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尾声远远不是救赎历史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以色列人将要带着雅各的祝福啊，带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建立一个真正敬拜耶和华神的国度哈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有人说，哎呀，那什么时候才是救赎历史的结尾呢？我问大家，什么时候才是救赎历史的尾声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对的哈。有人说耶稣还不够哈，耶稣第一次来还不是尾声啊。你说我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哎，如果你仔细读雅各的祝福，有一节经文是这样来提醒我们的啊。有一节经文是他说，只等到细罗，就是那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这个细罗这个词哈啊，英文啊，这个细罗我这写的英文，是一个很难明白的圣经词汇哈。有人把它翻译成叫赐平安者，有人把它翻译成叫他来得到那属于他的那个人哈。这个词汇不知道该怎么翻，但是有人就直接翻成细罗，不知道细罗是什么哈。就是这个人，这细罗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将来的君王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一个将来君王。那么这个细罗是什么人呢？直到他来的时候，万民才必顺服。他来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才成就。他是谁呀？啊，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不是灵异解经，这是有据可考。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个启示录第5章5节到10节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坐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啊。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啊，他看到7个印，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7个印，但是呢他说不是犹大支派当中的狮子，他可能可以来揭开。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细罗嘛， 对不对？好，细罗可以揭开这个印。细罗是谁呢？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犹大支派狮子是谁呢？你看雅各啊，不，那个约翰继续讲下去，他说你看好像是被杀过的，他既拿着书卷四活物二十四章，就伏伏在羔羊面前。他是个被杀的羔羊啊，哦，是不是啊？各拿着琴，盛着满盛满香的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问大家，细罗被杀的羔羊是谁？耶稣基督。这被杀的羔羊又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的狮子是谁？就是那个雅各祝福当中的细罗，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时候成就了亚伯拉罕之约的？是谁成就的？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成就了亚伯拉罕的约。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挂起，吸引万族人来，全地 万民要来归向他，是不是？这个时候才是万族得福的时候。所以当他死，那个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又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大国。这个国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就是教会，对不对？我们这些离开本族本乡的人就加入这个国，也跟从耶稣一起，使万民都要得福。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有福的，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在这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篇讲章到底要讲什么呢？我做一个总结哈。这篇讲章其实要鼓励你，在你失落的时候，失败了无数次的时候，痛苦绝望的时候，不要担心，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是神。嗯，你可以凭着神的应许重新站立起来，喜乐平安的去奔走前面的人生道路啊！无论我们失败多少次啊，我们是不会失去神的救恩。我们当满怀信心，从跌倒的尘埃当中喜乐的站起来，定睛仰望十字架，奔走神为我们设计的道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在雅各的祝福当中让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祝福是什么，那就是你永不动摇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的时候是只要你的地上的祝福，却不要你自己。但是我们慢慢的学会，原来在你里面拥有一切的喜乐与平安，你才是我们所要的。主啊，你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无数次我们自己的失败失意跌倒当中，可以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而且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刚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不是我们在掌权，而是你在掌权，你在引领你的百姓在奔走一条奇妙的天路。这就是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喜乐的保障，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